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元宵节快乐。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在续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一同唱诗，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公义圣洁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用极大的恩典赦免了我们各样的罪过，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并得着你荣耀的儿女的名分。我们原本一无是处，在罪恶的光景中绝望无助，是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因着对他的信得以和死亡诀别， 走向了通往你的永生道路，并在我们的今生从你的爱中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的圣殿中，把我们由衷的感谢献给你，把我们发自肺腑的欢歌献给你，更把我们自己这来自于你并被你救赎回来的生命献给你，做你何用的器皿，为你所用。慈爱的父神，当我们因信称义重归你的国度，你引领我们走上了一条成圣的道路。你的旨意是要为我们成为圣洁，远离恶习。你的目的是要我们的灵魂苏醒，心意更新。今天你的话语对我们的期待，再次借着你的仆人张达吉牧师所宣讲的好牧者神给教会的礼物临到我们，求你再次激发我们，挑亮我们心中的灯火，点燃我们蒙恩得救时的热情，更新我们的生命，为着你的福音的复兴，为你的国度的扩展而奔跑做工。在这里也求你保守你忠实的仆人张达吉牧师和张师母，求你保守他们身体健康，让你坚立他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也将教会的刘宪彪弟兄、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黄希莹姊妹以及其他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22篇，神的教会。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大声的诵读。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禁。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生的，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阿们。接下来是我们背经的时间，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前两遍我们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就要成为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接下来我们来试着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牧师和教师，都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接下来我们一同唱诗颂主新歌第486首，一路引导。第一节，请。
我一路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张大吉牧师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好牧者，神给教会的礼物，经文出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有请张大吉牧师为主证道。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听你们的声音听不太清楚，不是你们，所以我这个耳机啊有一点问题，要用那个电话来控制，但是我出来之后忘了把电话带来啊，所以呢你们如果听不清楚可以举一下手，我还可以再解释一下。好，今天我们要用的这个题目呢是好牧者是神所赐给教会的礼物，大概这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要用的经文呢，刚才已经读了好几次了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那么讲到神赐给教会那个带着恩赐的职分啊，有不同，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这不同的职责，但是这是带着神给的恩赐来服侍哈，在神的家中服侍，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力量，乃是依靠神，把自己献上在神的手中，让神所用，让神加上恩高的祝福，这样的服侍是最好的，也是最喜乐的哈。那么我记得我来美国哈，就是1973年哈，到现在整整50年了，整整50年。那么这个50年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是白占地图哈啊，因为没有非常尽心用心啊，想很多自己的事情啊等等哈啊，亏欠了很多。真正那服侍的啊，反而是很羞愧哈。不过感谢神的保守，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主是刚强的。我们要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么为他所用啊，他就喜悦我们。那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是好牧者啊，主耶稣是好牧者啊，好牧者是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可以羊为着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舍去啊。那么这个真正是爱羊啊，不是有狼来了就跑走的啊，这个牧人啊，这个牧者。那么我们求主赐福教会的传道人啊，都是好牧者，并且呢毫无挂虑的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被主所用。弟兄姐妹爱他，敬重他，为他祷告啊，他爱弟兄姐妹，那么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身体，就基督的身体的见证啊，见证。那这是我在开场白里面所说的哈。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所用的这个题目啊，神家中的职分，就是一个牧者。这个牧者带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呢，应该有神的恩膏在里面，这个职分才会发生功效啊，是带着恩赐的职分啊。那么我们所用的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但因为我们要讲到好牧人呐、好牧者，那么就采用了再加上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第一到十四节，主耶稣在讲到这个好牧者啊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来读这两段的经文啊。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啊，这主耶稣说的话，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是羊跟牧者的关系哈，这是我们要讲的信息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这个是带在教会的牧人，也是带着一个神的恩赐来服侍主的哈。那么我们再把这三节呢再读一次，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读哈，行。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身，让我们的灵都在这个殿中向主敬拜，让我们属灵的耳朵跟脑筋都可以打开，聆听神的话，叫讲的听的同盟照旧，赐福这短短的一段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牧师哈，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个意识，这个先说这个牧师，我们圣经有时翻成牧人啊，有翻成牧者啊。这个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呢，就是古代的以色列的时候，这个政府的官员管理者，他们就是牧者，就是叫做牧者，他们的身份应该就是要爱他的百姓。啊，百姓好像羊群，他们好像一个牧人一样。那么我们呢，在神的家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救赎的啊，这些人信徒集合成为有一个组织的生命的共同体啊，我们这个叫做教会啊，这个是教会。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当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牧者，你要知道不是只有讲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在新约特别多，但在旧约的时候常常讲到政府里面的这个官员啊，他们应该就是有这个爱在他的百姓的啊，这个仁慈的心肠，照顾啊一切的这个责任啊。那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啊，这个历史，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祖先很多都是牧羊人，哈哈，他们呢牧养羊群。你看出名的大卫王是不是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牧人啊，很好的牧人。很好的牧人有什么样的条件呢？啊，跟他的表现，这也是我们过去所读的，也是今天呢啊在加以思想的哈。所以用着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历史地理的背景呢，来了解这个牧人跟羊群的关系啊，这关系，这是我们今天所用的一个背景啊。那么牧者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啊，说是牧师，师是什么啊？这个我们读古书哈，说师者授业。传道跟什么解惑，解惑教解开这个迷惑啊。师是教导人的啊，那么使人可以开窍的，那么使人可以得到知识成长啊。那么这个牧者呢，在教会的新约的教会的里面呢，有三种的这个职分呢，是一个同平行的职分啊。那么他们有重点有不同，那么这个一个呢就是牧师啊，一个是什么呢？叫做长老，长老也是跟牧师同等。牧师彼得呢前书里面说，我这做长老的劝那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神的群羊啊。长老也是一个牧者，也是个牧者，也是监督啊，因为牧者走在前面，牧者也最后有一个牧者，那么前后会看着这个羊群，那么那保护羊群让羊群不吵架不打架哈，让羊群有草吃，让羊群可以休息，让羊群可以在很多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安全哈。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牧者哈，在教会里面，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意义哈，我们所了解的哈。那么这个牧者的由来哈， 我们看牧者的由来，在我们刚才讲到教会的历史背景里面，从以色列里面我们很容易了解这个牧者。那么这个牧者这个名字就是神本身是个牧者啊，诗篇23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大卫说的啊，牧者来讲到神。那么神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者，好牧人是为羊舍命，主耶稣为救赎罪人，他为罪人死舍命，主的爱就向我们明显显明出来。这是最出名的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啊所说的啊，耶稣啊他是好牧者啊。你看这个图案上里面呢，这有一个牧者在看着羊，他在做什么？点名啊，点这个羊啊，有没有羊没到的哈、啊、生病的哈、啊、有没有羊啊啊是啊有问题的，有没有羊没有食物吃的啊，各种的状况他要点的时候，那么他知道这个羊群的状况。而且这个羊呢很特别，他们以色列人叫羊的时候，羊都有一个名字，羊有一个名字，他叫那个羊的名字，那个羊会回应的。所以不同的牧人呢把羊群呢放在一起吃草的时候，要收了这个啊，到傍晚要收羊回羊群的时候，这个牧人在这个羊圈不同的羊圈的门口，他可以叫名字，叫那个羊的名字，他就进来，他自己的羊就进来。那个牧者叫一个，他就进到他那，这不混乱的，不混乱的。所以呢，啊，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而且呢，我们羊呢也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主。他说，我的羊也认识我啊，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对吧？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彼此成为弟兄姐妹。所以你到教会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位神爱你，并且他非常关心你，而且他希望你在这个家好像一个属灵的家，你不但身体可以休息，你的灵性啊有归宿啊，这是一个牧者啊，牧者的由来哈、啊。那么给我们啊做了这个榜样。牧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等一下会讲。但你看这个图案，你看这个牧者有那个狮子要来吃羊啊，那牧者要准备保护羊啊，甚至有时候会自己要牺牲生命的，他还是也那样做。有的羊群啊比较任意走，不听话走失迷了，走的掉到悬崖里面去了，掉到水坑里面去啊，有危险的。这个牧人呢要去找那个羊，所以啊，我们唱诗那个有99只羊啊，那么但是有一只失掉了，100只有一只失掉。这个牧者要99只放在一个地方，需要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可能掉在山崖里面，还有老鹰想吃羊 啊，所以呢，他的牧者呢要把这个羊救回来，抱回来哈、啊。那么用这个牧者来表示啊，表示神跟我们的关系。那么神要基督徒呢啊，也有一个责任啊，去能够去寻找失上的羊群，这是我们的责任。马太福音28章19、20节大使命，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对不对？到普天下去做什么呢？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尽的啊，必然得救。然后神所吩咐的都要遵守，要吩咐他们遵守啊，要教导他们。那么在《使徒行传》这本书啊，这本书是特别想宣道的讲中啊，讲到彼得的宣道，然后讲到这个保罗的宣道，分成两大部分啊，从13章左右这里分开。那你我就 摘取了这个其中的几节的经文来讲哈，那个信徒怎么样听到神的话，信徒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啊，讲到一个叫腓力的啊，腓力的啊，这个门徒，他也是神的仆人。那么圣灵告诉他说：“腓力，你起来，从你这个地方往南走啊，到南边的路上去啊。”神吩咐他，他就听了。他走的时候了，哦，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马车上，是吧？啊，他的主人是一个女王啊，去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出来啊，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腓力有使命，圣灵说你靠近这个马车，就靠近马车走上去，听到他们在读那个啊圣经的一段话，那么他就问他，你们读了，你们懂不懂啊？啊，他说没有人解释，我们怎么懂呢？啊，他说你上来给我们解释吧。那么你看这个腓力就听圣灵的话，后来带领了啊这个啊马车的主人跟他的仆人他们受浸了，对不对啊？那就是他上去走，圣灵说走他就走，听神的话。基督徒要学习听圣灵的话啊，圣灵有时候就是借着牧者或者这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会讲话，会提醒你啊。圣灵有时候也是会借一个小孩子的话啊，很纯真的，那么讲一句话，他告诉你啊，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什么事情做得不太合适，在家里讲，你的孩子会说 no no daddy no， 有没有经历过？有啊，那么。神的灵会做工啊，他说叫人怎么样走啊？我刚才讲了两节哈、啊，第八章是存在第八章二十六节，第十章二十节，十六章你们知道那个马其顿的呼声是不是？有保罗他们出去传道，传道走到那个耶稣的灵不许，说不要去。所以走到那里，耶稣禁止说停，所以他们就转他们脚中，走到一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发现在那个海峡的对岸啊，有那个马其顿人的一个马其顿穿了马其顿人的衣服来跟他们在梦中讲话，说请你们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这个就是福音从小亚细亚渡过海峡啊，渡过这个波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到了欧洲去，是因为圣灵的呼召啊，呼召。那么有一个人像是马其顿人来呼召保罗他们去，所以他们走到这里，哎，耶稣的灵不许，因为他们祷告，神说不要往那里走啊。他们最后他们就知道神要他们到哪里去，就到马其顿。啊，到马其顿去。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他是传福音，讲出传福音的脚中，前面是讲彼得，后面是讲这个保罗。保罗在彼得使徒行传的后面26章里面，他就怎么说呢？他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他，怎么样告诉他这一段的圣经呢？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使徒行传26章，我要来读给大家听保罗对他使命的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使徒行传26章，我从18节开始读哈、啊，读到两三节哈、啊。圣灵对保罗说哈、啊，那这个是怎么说呢？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这是神吩咐保罗要做的事。那么保罗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末了的时候，他被抓的，但是他做见证，亚基破王在审问他，他就讲了这一段神怎么呼召他，然后讲到这里就告诉亚基破王说，亚基破王啊，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先在大马色或在耶路撒冷或在犹太全地等等，在这一切的地方哈 他怎么样传道啊？他就说亚基破王，你相信上帝吗？神是真实的。那保罗他的见证呢，影响那个从那个普通的老百姓一直到君王啊，这是保罗的一个工作啊，我们所看到的啊。他们说你疯了，你学问太大了。哎呀，他对亚基破王、对菲斯都大人讲啊，那么你要想叫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啊，成为基督徒了啊，那么保罗他没有违背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违背圣灵对他的呼召。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啊，这个短短的时间，我们过得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可以挺身昂首的啊，见神啊。我记得我来美国的那一年的啊，1973年，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到 San Jose State 去读研究所。读历史研究所，我已经申请了，而且准了。可是暑假还没有开学，我在我姐姐的家里住哈，她在 Blossom Road 那里哈 ，Santa Teresa 那边在那里啊。那晚上我就站起来，我在读圣经啊，我还没不能睡，不能睡觉啊，听到那个救火车的声音啊叫。那么我就站在窗子那看看有没有什么，看不到，这是一片的田野。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祷告说，主啊，我要做什么啊？那么我想说，我要到 San Jose State 读历史研究所，因为我原来读历史的，那么我以后可能是做一个历史的学者啊，去教书。我就在那里思想的时候呢，突然神借着以赛亚书，神呼召以赛亚的话来向我说，这个声音呢，好像有人在我的耳朵里面呢，所以其实是脑海里面的声音，是我背的圣经，它现在变成一个我脑海里面的声音，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吗？以赛亚书第六章啊，以前背的。哎，那以前背的圣经，现在突然好像有人用中文跟我讲话，哈，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像以赛亚那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我第一次很真切的感觉，圣灵对我说话，而且很真切的，我从我的心灵里面回应神。哎呀，50年了，到现在我80岁了。那么我服侍主也50年啊，感谢神。当我要服侍的时候，我跟我家里说啊，跟我妈妈说哈，说我现在到San Jose来啊，我不要去读研究所了，我要去做传道，做传道啊。但我姐姐呢说，弟弟啊，你要做传道啊，你用这个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到礼拜五你给我找一个正当职业，找一个正当，然后呢礼拜天你100%200%爱你的耶稣呢，我不反对啊。 如果你不找一个工作呢，你要去传道，那如果下雨没有人来教会，你吃什么？你的耶稣会从天上把面包掉下来给你吗？这是我们家庭会议，因为我爸爸过世了，我爸爸是医生，那是生活没有什么困难，他才过世了。那剩下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把我的决定告诉我的姐姐，我有三个姐姐啊，但我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跟我妈妈，我就在家里说，我从台北，我说我要到美国，我要准备去传道。我姐姐就劝我，哎呀，我说耶稣一定不会亏待我，因为那时候我做什么呢？那时候我三十岁，我做中学校长，我是台湾最年轻的中学校长，我做得非常好啊，我的学生考台湾联考总状元的第一名的，台大第一名进去，医学院第一名，第一名从台大毕业，而且打破台大的记录，台大还医学院还给他放炮，他还来我家里说谢谢老师的栽培，而且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教育厅对我非常的赏赐啊。那么我被派到日本去考察教育，回来做报告等等。哎呀，但是哪知道我的脚步却是在那个一个晚上听到神的话，我奉献三十岁，今天80岁了，50年啊！这听到神怎么样对腓力说起来，你往南走，圣灵对我说，那你起来服侍我。那么我到今天为止，我感谢神啊，他没有让我挨过一顿的饿，没饭吃。我弟弟我姐姐说下雨天没人来你怎么吃，我除了进食祷告，我没有挨过一顿饭说我没钱吃，没钱。教会奉献我特别的进食啊，为着三年教会的要建堂，三年我要停止好多的餐，我不吃，有时候在外面吃都去留下来，三年奉献为着建堂，想要现在建堂所用。那神恩待我，三个孩子，现在八个孙子，哈哈，一切多好多好，感谢神的恩典啊。那么我就先来这里，谢谢主。那我讲到哪里去了哈？我现在讲的是神的呼召，神呼召我来跟从他啊，神也呼召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着他，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节，那么神这样的呼召，那么神呼召牧者的脚步来跟从他。那么这个牧者是做什么？牧者的职分啊，职责是什么？一个牧人的职责是什么？我弄了一些啊，在旁边你可以看一看啊。牧者的地位跟职责，牧者的地位是什么地位？传道人地位是什么地位啊？你听听哈，传道人第一个地位是先知的地位，他要宣告神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说正道，证明神的恩道，也叫做啊，就是信息，先知的信息，因为他是有一个先知的地位，这是牧者啊，牧者要来代表神的这个使者来向弟兄姐妹讲神的话。第二个，他是祭司，祭司就是带领那个会众在神的面前献祭，在旧约里面献祭啊，为罪悔改啊，为特别的事情感恩啊，为特别的事情求，像所罗门啊，他为着他的国家在求，在啊列王记里面。你看到第五章第六章所罗门怎么样来祷告，他是一个先知的地位，他是一个祭司的地位，祭司也是带领会众敬拜神，所以他是一个敬拜 代祷者啊，代祷者，他也是一个传递这个神的话语的人，还有呢，这个牧者呢，也是一个治理者，教会的治理者啊，管理神的家，这是保罗特别跟提摩太讲，我若时间赶不来，你在教会，你知道怎么样行啊啊？那么教会，这教会就是神的家，他嘱咐提摩太怎么样来做啊？这是他的地位啊，然后有他的职责。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传道人啊，这里你看到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出名的油画。很多的羊群在那里啊，羊群在这里。那么这个羊群啊，走这个路，然后他啊、那里有那个可能是牧人的那个家啊。那么这个画，这个很漂亮的画来说，这个羊群啊走去牧人，他在这个最底下说喂养牧人，要喂养羊群，带领羊群走到有水有草的地方。不能干死。我觉得传福音呢，我服侍五十年，在这个五十年里面，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讲台上讲道。在讲台上讲道比我教书呢更严肃更严格。我常常要准备讲道，我会很紧张。我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我很紧张，所以我要教书的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说，哎，请你们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出来做什么，我要去拉肚子，我一紧张会拉肚子啊。那么这是在教书的时候，在讲台上我以前也会这样子啊，哦，我要去拉肚子，他们都知道我的毛病，后来他们都体谅我。那么我就在常常会拉肚子讲道的时候，我去中国，我每年去中国，是吧？去中国两次到三次，我每次去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从先后去过去，我去那里教那些年轻的传道人，准备做传道，在家庭聚会十几年的时间，我每年去好几次啊。那么我去那里就教导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去上神学院，他们家庭教会，所以我成立家庭教会的神学院。好像我在天津，在北京哈，在这个青岛，在安徽哈，在浙江哈，好多地方去。那么神教导我们是喂羊啊，带领羊群啊，带领羊群。这个牧人一出来的时候，带着羊群走，羊群呢、啊、跟着他，那么他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带他们到有水有草的地方。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有没有？这个诗篇23篇啊，大卫的诗，因为大卫本身是牧人，他很知道怎么样是引导，他带领羊群啊。那么引导牧者引导羊群做什么呢？引导我们敬拜神啊，他是祭司的责任，他传神的话，他管理带领羊群。所以牧师是一个保护者，牧师是一个喂养者，牧师是一个教导者。那么牧师呢还有其他责任，怎么没出来？牧师是一个关怀者啊，爱护保护医治啊。牧师是一个保护者啊，他要啊看顾羊群。牧师是个引导者，他引导这个羊群，这是牧师的责任啊。所以牧师要很懂得很多事情啊。做一个牧师应该是天文也要懂，地理也要懂，什么样的都是懂，很皮毛，但是他要懂一点，他才能够方便。我在想，我现在刚做牧师的时候，我到那个凯撒还是没有去，你们听过啊？我去凯撒 hospital， 我跟那个凯撒 hospital 的院牧谈话，我说我讲普通话，我也可以讲台湾话啊，我也可以讲一点日本话，我也可以讲广东话 啊，可以跟我讲普通话。我听得懂客家话，因为我父亲是客家人，客家人。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有一些讲中文你们听不懂或什么需要帮忙，你可以来叫我，叫我。神就这样也打开我在医院的这个 ministry 啊 ，ministry 在那个五十年前的时候，那么我也是这样做。所以这个牧者的地位，牧羊啊，还有这个引导，还有教会的这个监督啊，监督《使徒行传》20章28节讲到牧人啊是教会的监督啊。他呢要为教会要警醒谨守祷告啊，还有牧者啊，他是教会的治理者，刚才讲啊，治理者，那么我们就不用讲啊。那么他教导真理要怎么样的教导呢？啊，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要按着正义，正义就正确的意义分解。真理的道，讲神的真理啊，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啊。神可以有给你圣灵的带领，但是你讲真理啊。那么刚才读的以弗所书4章12节，为要成全圣徒，有没有这个成全？成全这个意思就装备 ，equip the saint，equipper pastor is an equipper。牧师是一个装备者，装备者，他自己要先装备好，他才能够装备别人。好像我教书，我要先学自己，我再教人。哎呀，我就记得我是学历史的，我为什么学历史？我为什么教历史？因为我有一个很沉痛的经验，我讲过这个经验。我的历史老师是我们中学初中部的主任，那时候初中刚刚开始，在一个野郊外啊，在那个台湾的一个城市的郊外，他是班主任，他是个退伍军人啊，他呢写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可是他的知识不丰盛不丰富，所以他教书的时候他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有一天呢，那也是我不好啊！我在老师还没有来以前呢，我拿那个黑板拿了一个粉笔啊，写了几个字在讲台上：“历史老师不会教。”这是我写的，历史老师不会教。这个老师来了，班长说：“起立，敬礼。”他说：“不要坐下。”他说：“不要坐下。”他说：“谁写这个字？”大家都莫名其妙，我也不敢。吭声，哎，不敢吭声。这一直在那站了大概有10来分钟呢，我想再站下去也不好啊，我就自告奋勇就站，就走到前面说我是的。他非常吃惊，他是个班主任，他拿一个藤条，一个藤条比这个手指还粗，用力的打到我的脑筋，到现在我有一个挖的地方是他打的，脑袋瓜打，我差一点要昏倒，差点昏倒。那么我被记个大过，他是分部的主任，他说侮辱师长啊，那么我气过去。但是我说我将来要学历史，我要一定要教得比你好。后来果然我师大毕业，我历史系毕业，我就教书。我教书，我从来不看我的教科书。因为我准备的比教父师多了很多倍，准备了很多，所以我都不看书，从头教到尾，第几页书什么我都可以知道，告诉些。所以我的学生对我非常的佩服，非常佩服。我那时候的记忆力很好，一个钟头里面我点名班上差不多50个学生，我一边教我一边叫名字，一边背一边记，一个钟头50分钟完了，我50个学生我都背起来，在哪一个位置我就点名叫哪一个学生，我就叫他的名字，叫他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大家都吓一跳。现在记人名呢，回家就忘了，啊，老了忘了啊。 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经历，感谢神，让我的人生因为学习跟主同行，学习在挫折里面学到功课，也来反省自己，装备自己啊。所以这个是，这是一个牧者，牧者要传讲真理，要成全圣徒，要装备圣徒，使他们各尽其职，让这个身体呢能够成长的完全啊，成长的完全。所以这个牧师实在要懂的事很多很多啊，很多。我要去医院探访，那么我要问的病人说你有什么毛病呢？他要告诉我，我要大概知道那个毛病在哪里。比如说肺部在哪里，哈，肺部不是只有一边吗？还有这边还有哈，哈，胰脏在哪里？哈哈，脾脏在哪里？哈，胆在哪里？你都要有一点知识哈，有一点知识了解。我父亲是医生，他有一些医学的书啊，那么大部分呢是日文跟英文的啊，日文英文。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把它翻来看一看，翻来看。那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呢，我可以跟病人沟通，然后我为他们祷告啊，神这样给我开这个医院的那个福音的工作的路程啊。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属灵的操练，加上我们的知识，然后为主所用，然后有爱心去关怀别人啊。这是今天主要的内容。那么教会呢的牧师实在要懂得很多的事情，要对很多的人，而且并且在这个一个小小的会众的环境里面呢，一个教会要存在很不简单。这个 pandemic 差不多三年了，这三年影响教会大不大？非常大。一千多年来复活节没有停过的，但是因为 pandemic 的政府下令说教会关门不可以崇拜，那是一千年来第一次复活节啊停止聚会。后来牧师抗议，那么再聚会，他们要告牧师，结果美国的宪法保护，这是对的，不啊，他们没有错啊，他们没有违背啊。那么我们呢来看见对待一个啊牧师实在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我的家庭出身呢，我上说我的家庭出身很好，我父亲是医生，我的伯父是医生，我的叔父三兄弟都医生，我的弟弟两个弟弟都是医生啊，都是医生。那么他们环境，可是我说我要做传道，我姐姐担心的说我没有饭吃，那么要怎么办？但是感谢神一直保护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传道人在一个地方啊，要传道，今天的传道人是什么呢？要安平，要安平，因为教会不是很丰盛的对待一个传道人，教会应该要好好的对待一个传道人。那善以管理教会的长老该受加倍的敬奉，我背这一节给你们听啊。那劳苦传道的人更当如此，记得这一段圣经吗？教导我们怎么对待传道人，不要让他们生活担心啊。那么是这样的来教导我们。那么我自己50年的服事啊过来，我感谢神啊，感谢神。那么我们如何的来对待传道？传道这么多的事情来引导我们啊。读者，我们要来跟着他，怎么跟他呢？要顺服跟随，好像这个羊群后面有一个人，但最重要是前面有一个人，你现在看不到，然后领头羊跟着他，他们一群走在这个山壁上有危险的路上，他们要得着安全，因为他们顺服的跟着传道人。如果不顺服的羊就会落到悬崖里面，你刚才看到那个传道的那个牧人要去救那个羊群，要同心相爱，羊群容易斗，所以这个牧人呢要 带领羊群不容易哈，是不是？有时候羊群会香草，那个羊脾气发出来的时候啊，谁不让谁？那有一些有经验的牧人哈，怎么样避免羊群相斗的时候去戳伤？他们把油啊摸在羊角上，所以这个羊要相斗的时候又滑过去了，就滑过去了哈。那么这个羊群能够跟着牧人走，就有水喝，有草吃，有平安啊，避过这个灾难。那么羊群怎样的来对待牧者啊？你看看我这里怎么写，领受神的话啊，领受牧人的带领，跟牧者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关心你的灵魂，关心你的一切啊，全人啊，所以你就顺服的跟随，跟他有一个爱的相交啊，那么这是啊必须要的啊。那么尊重牧人啊，尊重牧人。你看这一群的羊群，在那个山上有草的地方，在那安静的啊，很舒畅的，很安逸的，没有威胁的啊，美好的空气里面，他们来生活啊，领我到一个牛奶跟蜜的地方，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带他们到迦南地，说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以蜜的地方，是很丰富的地方啊，不用为着吃休息啊会焦虑。那么是因为牧人带，所以牧人最重要，在属灵里面喂养我们，在身体方面也照顾我们，家庭上面也照顾我们。所以这个牧者要了解很多事情。今天的牧者要求更严格，因为今天牧者要受很多 counseling 也知道吧，辅导的一边。你做过别人的辅导没有？有没有夫妻吵架请你帮忙的？有没有困难？我半夜里面弟兄姐妹打电话来，两个夫妻吵架，那个太太在浴室里面关起来，说起来就张牧师啊，你快来救我。我说怎么搞的？什么事啊？他说我先生拿一个刀要杀我，结果我要怎么样？我要去救他。在丈夫是什么？丈夫是医生啊，太太呢？太太是妇产科医生，说丈夫要杀太太，半夜来找牧师，牧师要不要去？我要去啊。那师母说，你要小心一点啊，怎么样？他放心不下，但是牧者要去啊。我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那他说你小心啊，他在说你小心啊，免得他生气，他拿刀会杀你呀。那么感谢主。当我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之前呢，我做一个中学的校长，我做过很好的学校的校长，我做一个坏的中学的校长，那个基督教学校，可是那个像流氓学校一样，那个开除的退学的都到那里私立学校去了啊，在台湾金山啊，我在那里啊，在那里呢，我要去那的时候，那些学生很凶悍的啊，有的学生就是跑到厨房去拿刀要去杀别的学生，有一个学生，他的爸爸是个英文的老师，很出名的英文老师啊，在那个电台上，他的儿子被退学到那个学校去啊，在我去之前，他拿到厨房拿了一把刀子，打了另外一个学生从手他这里从这里出来啊，那我要去带这个学校，我姐姐说你赶快再去把你的柔道啊再学好啊，你再去啊。那我在那有一个学生要跟我吵架，我就很生气，把手表呢摔在地上，好，我说你过来，哎，他吓一跳，他不敢过来啊。我在学校教合唱，我也教他们怎么样摔跤啊，柔道啊。 那是曾经那样经过，好那样经过。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呢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如何的对待牧者？牧者领我们到牛奶与蜜之地啊之地。那么最后我们讲这两点啊，如何对待牧者？应该避免的是不尊重牧者的职分啊。牧师是什么？牧师是什么？牧师有人说，我说我是牧师，有人旁边的人说那个洋和尚，洋和尚，那因为他不信主啊。那么我弟弟啊，他们都医生，他介绍我到医生的 group 里面去，跟他说这是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是医生。另外有一个医生说那个是洋和尚，是吗？我听了我就笑笑啊，笑笑。牧师的职分，弟兄姐妹对他敬重，那别人也会敬重。不要挑剔、批评、论断啊！你知道有人论断摩西吗？啊，论断摩西，神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这在出埃及记里面，在罗马书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这谁说的？是神说，神说的啊！所以对待牧人呢，尊重，不要挑剔、批评，也不要说闲话、传言啊啊，流言传，制造小圈圈，不合作啊。牧者也是人，他有他的缺点，你要了解他的缺点。好像我有缺点啊，我的好处也时候也是我的缺点。我的好处是我要做事情要快，我做事情要好，可是我急躁，急躁常常做不好，常常会疏漏，而且我急躁的时候我忍耐不住，忍耐不住。那么神让我学功课，那么我们尊重传道人，在旁边鼓励他，安慰他，跟他合作，跟他合作啊。这是第一个当避免的，我并只有讲几点啊，四点啊。圣经说，如果我们击打牧人，就用撒加利亚书里面的第七章哈，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忘记是撒加利亚书第七章，但是在马太福音26:31也把这一节拿出来。不要打牧人，教会如果相争打牧人，教会就会分小圈圈，教会就会分裂。有时候牧人就带人走了，有时候人就带一群人离开了啊。教会最怕的就是分裂，要保持合而为一的心。这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特别的嘱咐我们啊。那么要学习，当学习的是敬重牧人和他的职分，因为他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牧师怎么样成为牧师呢？有三方面的条件。神感动那个牧师牧者，神感动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经过神、牧师、弟兄姐妹三方面祷告、交通，也清楚神的带领，然后他来到教会。所以这个有神的呼召在那里，所以要敬重他的职分啊，顺服牧人的带领啊。这一节的经文很好啊，希伯来书我来读哈，第13章第17节，希伯来书13:17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这是对传道人，而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要时刻警醒。他要祷告，要看着啊，好像将来要交账的，因为有一天他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神说，这个人病了，你去看他了没有？这个人伤心的发生的事情，你关心过他没有啊？这个事情，这个人失掉了职业了啊，他在极困难的当中，你关心过他没有？神要对他的 要求他交账，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要让那个传道人对着神的时候有快乐，无愧于心，那必须要你们能够顺从他哈，来依从他。这一节的经文很好，也提醒我们，那么要善待传道人。提摩太前书有，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7节，好像刚才读过这一段圣经的哈。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怎么说哈？对，来听。那善以管理教会的长老，以前的长老是全职长老的，现在长老是 part time， 现在是有的是义务的长老。以前长老是当善以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个敬奉啊，其实也是讲薪金的，要好的这个薪水，让他不会生活发生窘况。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这是教导教会怎么样对待传道人。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让他也可以在这个看踹骨，他也是吃这个谷地上的东西。那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是应当的，就是善待传道人，敬重他，顺服他的带领啊。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这是我很简单的做今天信息的结论，好不好？好，请。尊重神给教会带着恩赐职分的牧者，与他同心走向圣灵所引导的意向，福音才能兴旺。如果教会有很清楚的意向，我相信我们更能够活动，因为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求主祝福陈牧师，祝福每一位教会的执事，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工啊，让我们的教会真是有意向、有目标、有动力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思想什么样的牧者是一位好牧者。一位好牧者的确是教会的礼物，是神所赐的，我们要跟他有什么样的互动的关系。主啊，求你赐福陈牧师在这里的服事，赐福每一位执事的服事，赐福每一位同工的服事，还有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感到温暖美满神丰富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将又大又美的意象赐给教会，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下要进行这个主餐的时间啊，我来读一节经节就好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啊的半句啊，上半句。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啊，第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这是从出埃及记里面出来的。当逾越节的那一天，不是有天使要灭那个以色列的长子吗？因为他们违背因为法老和以色列人违背神，所以要灭长子。但是看到那个有那个信徒的家中，敬拜神的信徒家外面的门框跟门楣上面有涂着羔羊的血，他们就越过去不进去杀那个长子，所以那个叫做逾越节。那么圣经这里说，我们的神耶稣基督 那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就是我们的门框上，我们的门楣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被救赎的那一群。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杯这个饼来纪念耶稣的爱，这个杯是代表他的宝血，看到他宝血为我们流，牺牲他自己救我们得赎。他这个饼就是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受鞭伤受刑罚，但是让我们得到医治，这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受苦的仆人啊，受苦的仆人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得着医治，因为他的怜悯医治我们能够得着痊愈。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有个诗歌，对不起，这里面好的有221首啊，210首啊，先领完再好，谢谢，那我就下来了。主耶稣，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灵魂的救主，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拿起这杯来的时候，就纪念主你如何爱我们。主啊，像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所说，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杯来祝谢了，就不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我们要一起吃这饼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这样感恩的心。他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反想思想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若有任何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现在光照怜悯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求主赦免，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请每个人拿一个杯啊，然后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做啊。 一起的来感恩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恩典，我们一起吃这杯，我们跟他的生命有关。感谢主，放过我们。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是罪得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当我们要一起喝这杯的时候，再一次的纪念到你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有功效。我们是你宝血所买的，主啊，让我们更加的爱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让我们的人生行事为人荣耀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我们一起起立，然后你翻开这个后面这一层是那个杯，你把这个杯喝了啊，我们一起喝这杯纪念主。求主耶稣赐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仰望你，带着信心的手抓住你，行走前面的路。求你亲爱的主，我们的主，用你的手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会迷途，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现在也要准备我们的奉献啊，我们请施献的弟兄们来前面啊，我们要唱诗歌457首，对不起。对不起。好，457首，有歌词吗？
今天夏天
三节，
因你心主，因你心你的一切的求主帮助，全民中全
做一个示范，以后奉献人可以请一起站立。慈悲怜悯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用身心灵敬拜主，并且让你所赐给我们的钱财，我们甘心乐意的拿出一部分奉献在台前，为主的圣功所用，求主悦纳，求主使用，主啊，来你的名得着荣耀，教会的一切使用得以充足，听我们的感谢祷告，我们这样的恭敬的奉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这是一个方法，好，你可以奉献的人可以拿起来前一位祷告，如果还不会祷告，主席可以带祷告。我将我的奉献放进去。好，
谢谢张达吉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以及领受大家来享用圣餐。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何书执事、司琴、郑恩惠姊妹，招待有施孝荣执事和周少峰姊妹。我们还是要首先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请起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大家好，我叫 Michael， 我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我是五月份刚刚毕业，然后现在刚刚新加坡。
欢迎你。
大家好，我叫孙雪，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
好，欢迎我们主内的姊妹，也希望你们会后能够联系我们陈牧师，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欢迎你们以后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和教会其他的侍奉和圣工。谢谢，请坐。请弟兄姊妹继续参加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在大堂入口右手边的教会的会前祷告会，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为当天的聚会来做祷告。教会2023年度的目标定为重新得力，经文出自以赛亚书40章31节。请问本教会年度目标祷告并求主施恩赐福。衷心感谢张达吉牧师和师母莅临本教会，求主亲自纪念他和师母的辛劳，也请为他们及孙女将往台湾探亲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平安健康，诸事顺利。二月份正道安排如下：2月12号陈振宏牧师，2月 19号、2月26号陈世吉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讲坛代祷。教会本主日下午5:30到7:00在 Zoom 会议室将选读神学导论并交通分享，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会议号码和密码都列在节目单上。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今在 Zoom 会议室，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我们的财务同工已经准备好去年的奉献收据供报税使用，请弟兄姊妹会后联系郑恩红姊妹或黄森文执事来索取。请问教会中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7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262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唱诗《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的心不要忘。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张达吉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虽然在疫情的当中，在通货膨胀的当中，在很多的局势的紧张的当中，我们还能够有这样自由的环境美好的时间，美好的舒适的地点，在这个教堂里面向你敬拜，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像在这个会堂里面那样的安息得力。愿主赐福未来的日子，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脑海里，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荣耀你。让这个教会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成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恩典彰显的教会，让弟兄姐妹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相交，常与各位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